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讲《大圣广无云论》第三讲。第三讲分三节，我们上一个礼拜讲了第一节、第二节。第三讲的题目说的是云和色云。所谓无云论，无云第一位就是色云，那么依次是手云、香云、性云、识云，所谓色、手、香、性、识。色云此事上就是《白法明门论》里边的色法。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边，给世间法分为五位，也就是五类。所谓心妄法，将八识心妄；心说法，将五十一位心说；色法，将十一类的色法。那么不相应性，心色不相应性，这个五蕴里边的性蕴里边也有，而最后一蕴将在五蕴讲的是色受相性识的识蕴，在白法里边讲的是无为法，就是世间万法的体性。在第三讲分为三节，第一节我们已经讲过的，就是说色蕴的解说。简单的说，色蕴就是无知。为什么不直接用无知这两个字？因为在两千年前的古代没有这个名词，而那色的几个解说胎知来说，我们这个第一节说得很清楚，它有知爱性，它有形体形状可以见，并且日久会变换。在第三十页里边说的是一，它是有知爱的；二，它是方说实现；第三，它会变换，凡是无知都会变换。而第二节我们要讲的所谓四大种，因为所谓色蕴事实上就是四大种的组合，地水火风的组合。所以我们在第二节里边才别来解释什么叫做四大种啊，四大种它是能造四大，而以四大种作为基本的原料，造出了宇宙之间一切的色法。那么第三节里我们讲的就是四大种所造色，有四大种的组合才有了世界上，也就是说宇宙之间一切的色法。但是给色法归纳分类以后，认真的说只有十一种，这是一种色法，称为内色、外色。内色就是我们的肉体，也就是五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。外色的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种境。除了这十种以外，还有一种叫做法处说舍色，虽然它也要靠感觉器官来认知，但是事实上了解分别的是我们的第六识，而不是前五识。这个我们在上一次都讲过，但是第三节没有讲完，只讲到五根，现在要接续讲外色，就是五尘，或者说是五境。我在这个地方再特别的向诸位做一份报告。 学为师，学白发，学无云，是一种非常繁琐又非常枯燥的东西。但是这个都是非常适用的，这个是一切佛学的基础。我们学的时候觉得很繁琐、很枯燥、很乏味，但是真正如果说是学过以后能够理解，在我们读任何经典的时候，这些名词随时都会出现，因为这些名词都是佛经里边最基本的名词。所以说我奉劝诸位还要耐着性子学，要耐着性子。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讲的五根，所谓五根就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五种根有外根、内根之别。外根就是我们眼睛看待到这个身体，以至于身体上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，这个是外根，在经典上称为五根身。这个五根构成我们整个一个肉体色身，但是真正有取经的认识的不是外根，而是内根。内根又称为净色根，清净的净，清净的色，虽然是净色，但是仍然是物质。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外根就是一般性的物质，而内根净色根是比较精致的物质。世界上任何东西，同一样东西都有不同层次精致跟粗糙的差别。我们拿矿物来讲，有金金美玉，也有很粗糙的砂石啊。我们一般日用品里边都有各种不同的等级，我们要吃中药的时候，那个最好的人参跟那个最差的人参相差不可以到痢疾，那个好的中药跟一般的中药中间的距离也很大。所以说我们说到净色根是一种微细的组织，拿现代化来讲就是我们的神经纤维、神经细胞。而这个神经纤维、神经细胞它本身能够发识，生出一种认识的作用，但是第一个先决条件要我们的根跟茎相对。我们在五根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眼根，因为我们这眼睛一天到晚不停地看。可是当我们的眼根，假如说这个是我的眼睛看到这个东西了，那就是根茎相对。根跟茎相对以后，马上就生出了识，了解分别一种认识作用。但是有个先决条件，我们的外根、内根一切正常，一切健康，没有发生障碍。假定我们生了白内障，生了青光眼，生了视神经炎，我们这个根坏了。白内障、青光眼是外根坏了，如果说是视神经发炎，是内根坏了。不管是内根或者外根发生故障生病坏了，但是无碍于识的存在，识仍然存在。如果白内障严重的根本看不到东西，可是经过做手术以后给白内障摘除，仍然能够恢复视力。有人因为耳道发炎、中耳炎肿胀的很厉害吧，或者是疼痛的很厉害，或者是因为巨大的声音在前方作战，打炮跟耳朵震聋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时是失去了听觉，可是如果治疗好以后，听觉仍然会恢复。由此可见，根 跟湿是两回事，不是一回事。外根内根有了故障，而我们的湿仍然存在。五根我们不再往下边讲，我们现在继续的讲五经。经就是幻境的经。我们说到这个五经，我们觉得这个名词生疏，可是我们天天用习而不差，所谓幻境。现在保护幻境这两个字一天到晚在用，不只是生活环境，甚至于要指你的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，用着幻境的两个字的地方非常的多。而事实上那个境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根相对的物境。因为世界上的物质可以说是无量数，恒河沙数，算不清数不过来。在算不清数不过来的众多的物质情况之下，我们总要有一个归纳分类的方法。佛经上面就用这个方法，给世界上的物质统统的归纳起来，可以分为五大类。眼睛看得到的，耳朵听得到的，鼻子嗅得到的，舌头尝得到的，以至于我们的身体上的主角触摸得到的，分为这五类。这五种东西称为五境，环境的境，也称为五尘，尘土的尘。为什么称为五尘呢？因为尘是虚浮不实的意思，而我们所接触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，它是随着因缘随时在变化。我们说这是一杯，比如说吧，这是一杯冷水，那么冷水我加热以后啊，它受到温度的影响，它就变成开水了。开水里面我丢点茶叶里，它就变成茶。开水我一直继续烧里，它就气化挥发，就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身外一切一切的物质都是跟着它的环境，跟着它的因缘在随时的变化。河里边的水经太阳蒸发到了空中，到了空中以后它会变成云，变成雨。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变成雪，再由天上落下来。这一切都是受因缘法的支配。那么所谓物根相对的就是物尘、物境。尘虚浮不实的，变生灭变化无常的，所以称为尘。并且这个尘呢，也能够不但能够污染环境，也能够污染我们的心识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个房间要是一个月不开门，锁得很严密，但是进来一看，桌上一定是有一层微细的灰尘。我们的心识天天受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社会万象的影响，使我们的心识也受到污染。本来是很纯洁的小孩子，因为天天看电视上面打架，小孩子也会用嘟嘟嘟，用枪，也会用拳头，这个都是受环境的污染。我们现在开始讲五尘或者五境。那么五根是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，这五种感觉器官能够产生出五种认识作用，就称为五识。这个五种认识作用用以来了解分别五种尘境、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。而五境呢，又名五尘，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法。这五种法就是五种感觉器官的对象，而皆为色蕴所摄，被视为物质性，所以称为色法。我们现在分别来讲五境。这个地方有一点，有一个名词要注意， 我们说到色蕴的时候，或者说到色法的时候，包括整个物质，包括宇宙世界，甚至于要包括着人的身体上，宇宙人生，包括一切的物质。但是如果说到色境的时候，那仅仅是我们的眼睛眼识缘聚的对象，而不是包括一切物质。眼色境的范围小，只是由眼识来缘聚，而色蕴色法是一切物质。第一，色境，色境是眼根所对之境，为眼识所缘的对象。色境的色不是色蕴所摄的一切色法，而是眼识所对之境。眼识所对之境有三种，称为显色，明显的显，显示的显，形色，形状的形，表色，表示的表。大乘广无云论的论文这么说，云和色为眼之境，显色、形色、表色等。显色有四种，为青黄赤白，形色为长短等。事实上色境有实有假，如下所述。这个地方才被要解释，色境有实有假。在唯识学里边，一切法都有实有假。以唯识学的立场来说，凡是第八阿赖耶识种子所生出的法称为实法。例如我们的八识心王是靠心法种子变现生起的，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。例如我们五识所缘虑的实实在在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，这个都是色法种子所生的，这个也是实法。但是有些法是假法，我们马上就举例子来说。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形色表色，形色表色不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，而是从我们的心识认识作用上的一种分别，那是假的，不是实法。事实，我刚才讲的事实上色境有实有假。第一个显色，显色就是显彰的明显的色，这个为色的实体的差别。眼识所缘的就是青黄赤白四种，青黄赤白是四种基本色，由这四种基本色加以调和的，能够显出很多颜色，但是那个都是假色。第二个形色，形色是形类差别之色法，形状上的差别，这个统统是假法。你比如说长短方圆粗细高下正不正，光明明暗，云烟尘雾等，这是假法，为意识所缘之境。眼识也好，耳鼻舌身识也好，它都是感觉器官，它是一种直觉。这一种感觉器官的直觉作用，它是不起分别，不带明眼。眼识是能够看，看到前面一棵树是一大片的一个很葱茏的东西，但是没有名称。说到了名称，这个是松树，这个是柏树，那个不是眼识的作用，是意识第六识的作用。因为眼识升起，第六识无拘意识，马上陪着眼识升起，陪着它升起来认识外边的外境色境。那么我们说长短方圆，长短方圆眼睛是可以显示出这个形象，但是他说不出那个什么叫做长短方圆，那个是要比较的，没有长显示不出短，没有方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圆，这一切 都是我们的第六识的分别，不是厌识的功能。那以至于说是除了肠断方圆以外的，还有这个粗细高下，什么没有高，没有低就显不出高，没有不正就显不出正，以至于光影明暗，云烟尘不等。那么还有个表示，是表示说法在业用上的差别。大致说来，有行住坐卧、身躯、趣事等八种，这也是假法，也是意识说缘，意识说缘之境。我们说表示是一种表示的说法，行住坐卧，如果没有一个人，或者说没有一个动物啊，一个牛一个马同同行啊，因为牛马照样也有行住坐卧嘛，我们一切拿人做代表，如果没有这个人，就表示不出来行住坐卧身躯趣舍，这一切都是靠一个人的身体来表示的，所以这个称为表示。刚才讲这个是色境眼睛缘虑的对象，第二个要讲到声境，声境是耳根所对之境，为耳识所缘的对象。光无云论曰：云和声为耳之境，只受大众音声，非只受大众音声，具大众音声。这个一段文字是光无云论里边本身的文字。我们看到这个名词觉得很别扭，什么只受大众，只受大众是什么？其实要是经过解释以后啊，觉得它也有它的道理啊。什么叫做只受大众呢？大众就是滴水火风十大众，众生十大火合的身体，我们称为根身、无根身。知是指第八阿赖耶识，支持万法种子，同时有十尺根身，持令不坏。而受的是阿赖耶识以根身为他的境，而令这个根身上面生出一个觉受。我们要特别强调阿赖耶识的作用。阿赖耶识第一个是支持万法种子，储藏万法种子，有了种子才能够生出万法。阿赖耶识第一个功用就是储藏支持万法种子，还有第二个作用呢，舍持根身持令不坏。身体上有，我们的身体里边有一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存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体才是一个生命体，是活的，而不是死的，不是一具尸尸。如果阿赖耶识离开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就不称为生命体，就是一具尸体。阿赖耶识是在命根存在的情况下存在的，是命根，我们顾名思义啊啊，生命之根，有了这个根才有生命。但是命根是三个条件，一个要以前生的业力说影响到我们这一生的寿命有长有短，不一定，千差万别啊，有些人能够活到一百几十岁，有些人生下来就夭折，即使长大了20岁、30岁，在不懂的层次下，随时会死亡。这个是受他业力的影响。第二个暖，要体温，要体温就要有呼吸，要心脏的功能，有呼吸吸进去阳气，来这个以阳气来燃烧营养料，同时以阳气来促进心脏的波动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体温啊，我们才维持着36.5度、37度的温度，既不会太高又不会太低，这个是暖。第三个呢，同时要有阿赖耶识的存在， 这三个像那三根竹竿撑起的一个架子，一个都不能够缺少，抽掉一个，另外两个马上同时不存在。因此说为命根是受暖湿三者火合，而阿赖耶识有什么作用？阿赖耶识存在在我们的身体里边，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获得不腐败。植物人他前六识根本没有作用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都不发生作用，但是阿赖耶识没有人离开身体啊，他还能够灌进去营养了，维持他身体的生命了，因此他这个肉体也会衰，肉体照样会衰老，照样会变化。但是阿赖耶识一旦离开身体了，阿赖耶识离开了，也没有了气温了，也没有了手了嘛，那就是成了死人死尸。所以阿赖耶识在我们身体里边的时候，第一个它能够摄持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生命体，有生命还存在。第二个，它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身体啊产生觉受，感觉的觉受，掐一下痛不痛，开水烫到热不热，烫不烫，那冰块放在这里凉不凉，这个就是一种觉受，这个是阿赖耶识的作用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了，知受大众，知支持万法种子，受我们身体上面有这种觉受。简单的说，知受大众这四个字就代表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五蕴火合的生命，就称为知受大众。这个绕着万字解释啊，我们知道知受大众音声就是人的身体发出的声音，人身体发出的声音包括着嘴巴在讲话，讲什么话不管他吧，就是口腔嘴巴发出的声音啊，两只手掌鼓掌发出的声音，自己打字气的时候也会发出声音，这个叫做知受大众音声，就是人的身体发出的声音。第二个称为非知，那我们再给这个解释一下啊，知受大众音声就是用人体所发的声音，像口中所发的声，两掌合拍的声，那这个知受大众音声又称为内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类称为非知受大众音声，它指的不是人体发出的声音，而是自然界发出的声音。自然界有很多声音，风声啊，天落雨的时候还有雨声，水流动的时候还有水声。我们到了大丛林里边，没有多大的风，但是那个大丛林它里边有会有一种这个所谓，比方说到了松树林里边，就感觉着有一种松响，那个松跟松跟空气之间的一种声音，这个都是大自然界的声音，而不是由人体所能够发出的。那么非知受大众音声指的不是由人的肢体所发的声，而是自然界所发的声音，像风啸声、流水声等皆是，这个又称为外声。具大众音声是知受大众音声跟非知受大众音声两者火合之声，就是人跟自然界的一种火合的声音。我们两只手拿着两个木棒在打鼓，拿着木棒在敲锣，拿着锯子在锯树，拿着斧头在砍柴，以至于我们在奏乐器、吹口琴，这个统统是人跟自然界的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就称为内外声。大致上说，声音基本上分为这三种，你要往多处分嘛，有如意的，有如耳的、不如耳的啊，那个有噪音，有这个听起来很舒服的声音，那个分起来种类就多了。而是说从基本上面分，就是人体的声音、自然界的声音、 人体跟自然界合起来的声音。那么第三个说到相应，相应指鼻根说对之经，为鼻识说愿的对象。光论曰：云何相为鼻之经？有毫相、额相、平等相等。毫相者为与鼻合时，与云相许，又说顺意。这个地方一个名词要解释啊。毫相者为与鼻合时，这个用意都。为与云相许，这四个字看看半天不解释很难懂。与云相许就是在五蕴火合之下相许的存在，简单的说还是人。五蕴相许就是人，云相许也就是人。那么这个问起来很舒服的，这个跟鼻子火合的时候又说顺意，顺意就是我感觉这很舒服的，这个就是叫做毫相。那么为与鼻合时，与云相许，又说微醺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这个鼻子闻到芥末，那个芥末会一闻到就闻着是一种很刺激，闻到有一种西药里面在病人昏迷的时候那一种药水叫做阿姆尼亚，那个阿姆尼亚向鼻子跟前一放啊，简直是像有什么东西刺在脑子里边一样的，这样嘛就能够促使那个昏迷的人醒过来。有各种不同的气味，那么有的我们觉得闻起来很舒服很愿意闻，有的呢躲得远远的啊，这个就是各种味，以至于说我们喜欢闻香水的味而不喜欢闻粪便的味，这个都是所谓顺意微醺。那么像毫相指顺根一清，顺着我的根，什么根？鼻根，让我的心情上面觉得很舒服的，那么为鼻子所落于去的，像丹田之相。那么额相为寻根微清，非鼻子所落去者，像粉灰之味。平等香是鼻识远虑的时候没有味道的，无所依也无所寻，像是钻石啊、珠宝金玉都是没有味道的，闻不出味道的啊。这个都是所谓无所顺依无所微寻，这个叫做平等香，事实上就是没有香。第四个称为味经，味经是舌根说对之经，为舌识说愿侣的对象。观无云论说：云何味？什么叫做味？为舌说愿侣之经，它有甘酸咸辛苦淡，基本上说有这六种啊。味有甘酸辛，味有苦酸辛甘咸淡六味，说尤其说产生的分类，有聚生、有祸合、有变异三类。那么在有缘曲者的意络方面来说，有可以不可以相为三类。这个味基本上是有苦酸辛甘咸淡六味，但是在经过调配组合以后啊，各种味道都有，很多很多种味道啊，但是那个都不是基本上的味了，基本上的味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六种。第五个出经，接触的出经是深根说对之经，为深识说愿的对象。观无云论曰：云何出一分为身之经？出大众为化性、色性、中性、清性、冷即可等。这个地方一个名词要解释：云何出一分？在出经里边出的一部分， 啊，所谓出一分就是出境里边的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出脚是不属于这个，不属于这个地方的。所以说，在佛经里面凡是讲到什么一分的，就是一部分的意思，不是全部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出境的一部分呢，就是身体所感觉到的境。除了积水火风四大种以外，另外有这个化的、色的、轻的、重的、冷的、暖的、急的、渴的等。积水火风是这是能造之处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积水火风是能造四大，由于积水火风而组织出了其他很多很多的物质性的东西，它是能造。那么在这个地方说的滴水火风是能造诸，它本身能够制造出被感主导的东西，那么制造出来的种类多得很。那么说造诸的是一种假法，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，这个法有实有假，说造诸是假的，不是种子所生的。这个你比方说轻重，我们闭着眼睛摸这个桌面呢，觉得是光滑的，这个就是滑。如果摸到粗糙的东西了，我们感觉出来这个是粗糙的。我用手来摸茶杯，觉得这个是暖的，是热的。如果我用手来摸到冰块，那个冰块它是冷的，是凉的。这个都是一种触觉，感觉上的。在五根、五经、五根眼耳鼻舌身，五经色声香味触，我们原来一再讲色法有十一种，内色眼耳鼻舌身五根，外经外色色声香味触五经，同时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五表色。五表色，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眼，讲到这个所谓色境的时候啊，色境有显色青黄赤白，有形色长短方圆，有表色形诸所握。但是还有一种色不在前边，不是眼识所缘的色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无表色，没有表示，表示不出来的一种色法。这个又名法尘，这不是眼耳鼻舌身无根说对无识所能够去的境界，而这个是一根说对一识所愿履的境。说愿履的什么境呢？愿履无尘罗歇影子，即只是说变有可愿意之色。无尘罗歇影子，我们人人都上过阳明山，都看过中山路，那个中山路都是我们过去看的，不是今天看的。但是我说我们现在想想看那个中山路是什么样子，我想多数诸位都能够想得出来中山路那个形状，那个建筑物的形状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就叫做无尘罗歇影子，我们过去说曾经愿履过的啊，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着，统统是过去愿履过的，或者我们过去吃过什么东西。我说现在想想看那个东西什么味道，凡是吃过的人都会想出那个味道。所以说这个就叫做无尘罗歇影子，色声香味触，过去的影子它已经罗歇了，但是在我们心识里边还有印象，就是种子，所以我们心识里边还能够浮现出他的像，他的样子。所以这个就称为法处说舍色，这是假境，并且又分为三种，一者是可见有对，如法处说舍色有三种，一者是可见有对的如见色，不可见有对的如眼根，眼根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事实上它存在。三者是不可见无对，约之意也，我们意识 心生育以三性，生育以三性的后果，同样有一种业的存在，那就是意业，意业也是五表色的一种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十一种色法里边的五境跟五表色，但是佛经上面有话，身放五根啊，身受五门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好好的防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根，好好的防护我们这个跟外界吸取资料的这五种感觉器官，眼耳鼻舌身。为什么眼耳鼻舌身？往好的地方说，能够让我们认识环境，能够吸取外界的资料；往坏的地方说，染污我们的心识，助长我们的欲望。人人都喜欢看好看的，不好看的不愿意看；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，不好听的排斥；都喜欢听乐音，不喜欢听噪音。北方，就拿河南来讲吧，河南民间有一种地方戏，我们像在台湾看得到的河南梆子戏啊，那个已经是大区域的地方戏了。梆子戏很迷人，但是有些区域更小的，某一个地方说有的，有些所谓曲子戏了什么了，那个唱出来以后啊，所谓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，乐器再配上他那个唱音，让你听一晚上以后，第二天一定还想去听。为什么？那它是一种诱惑，是一种引诱人的东西，眼睛会引诱我们。耳朵是引诱我们的，鼻子人人喜欢闻好闻的，不喜欢闻不好闻的。至于舌头，造作的恶业更多。为什么？它是味觉，那么人人都希望吃好吃的，合我的胃的。本来吃饭最基本的欲望是饱肚子，维持生命，但是最高的境界呢，是来品味的。由饱肚子到品味道之间呢，那个距离是天上插到地下。读历史书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，一方面是流寇造反，民间民不聊生；一方面是朝里边的皇亲国戚有钱的人呐，猛吃猛喝的呀，所谓亡国之吃，吃什么？吃一盘鸡舌头要杀几十只鸡，吃一盘拿羊脊背上边取下一点点肉做的那个东西，杀几只羊才能够做出那么一盘菜。那个清朝的时候啊，这个包就是河工大臣治理黄河的啊，或者是这个扬州的盐商，都是大企业家有钱的人。河工大臣嘛，每年要政府预算很多很多的银两，为什么不让黄河出水灾？那个呀，老实讲，大半的钱都被贪污了。那些人那个生活的奢侈，那真是，富人一夕就穷人半年粮。不但那个时候有，现在也有。现在大陆深圳吃一餐饭花个几万人民币，很平常的事。但是几万人民币拿到西北山区，一个家庭用几年都够了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是。不但古代社会如此啊，现代社会也是一样。我们在台北市吃饭，一个人50块钱去吃自助餐，绝对吃得饱；5000块钱去吃一餐高级的什么，也能够花得掉。真正我们说还是小肉阔的，5000块钱在人家说起来算什么的？人家一桌菜多少万多少万。所以说，这些都是引诱我们造业的。舌声香味，还有一个触觉能够造什么业力？这个要是讲的露骨一点来讲，男女肉体的接触就是一种触觉嘛，那个触觉也能够影响到人的生死轮回嘛。所以说，这个所谓眼耳鼻舌身意，等于五个根外交通的窗口，我们要伸手无门。守住这五个门户，不要让染污性的东西来染污我们。 好，这个就讲到这里，不再往下边讲了。我们要讲第四讲，施打与积累。施打即是火攻，积累既微小的东西就称为积累，微小到什么范围？微小到拿显微镜都看不到的。为什么拿显微镜都看不到？因为我们现在用几千倍、多少倍的显微镜，几万倍的显微镜。但是在经书上面讲，给一切的有性质的物质分析到最后啊，一层一层的分析下去，它是以七分法，一个东西分作七分，七分七分的分析下去，我们想想呀，分到六层七层七八层以后啊，那个数目字就是天文数字了，多少万万万万万分之一。楞严经上，楞严经上面讲啊，说是如果拿地打以坚性的东西分析到最后，以七分往下边分，分到最后叫做什么？临虚称，临近于虚空的称法，临虚称不能够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物质，就完全成了虚空了。临虚称，临近于虚空，跟虚空相似的那一种设法称法，所以说这个是为即微。当真是拿显微镜都看不出来的。我们常常挂在嘴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到了了解了施打跟即微以后啊，这个很难解答的问题迎刃而解。为什么？因为